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6月刚刚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近日有传媒传出消息，习近平计划将会在下个礼拜出国访问沙特。如果今次出访成行的话，这个将会是习近平在疫情之后的首次出访。这样为什么美中领导人都要相继出访沙特？习近平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根据英国卫报11号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个将会是自2020年1月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首次出国访问。报道提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会高规格接待习近平，这样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沙特阿拉伯所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年6月份，拜登出访沙特阿拉伯但受到低调接待，而且拜登未能够说服沙特阿拉伯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出口，这样显示出拜登和沙特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反而和中共的关系逐渐升温。据悉，近20年来，中共政府和沙特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2016年之后，穆罕默德成为王子掌握大权以来，沙特阿拉伯和中共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在新疆维吾尔人权、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沙特阿拉伯为中共政权辩护，而中共对沙特阿拉伯入侵也门、和卡塔尔断交、暗杀记者卡舒吉等问题上，亦都没有公开发表评论。对此，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中东研究学者穆罕默德·阿勒亚希亚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谈到，对沙特而言，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油购买者，而对中共而言，参访沙特除了贸易考虑，还有战略考虑，因为中共一直在谋划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设立军事基地。此外，观察人士还指出，习近平出访沙特的另一个目的是中共想趁美国忙于推进亚洲结盟时，趁机填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对此，《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拜登在今年6月初访问沙特，希望能够说服沙特增加原油供给量，以降低美国高涨的油价，借此帮助美国民主党赢下年尾的其中选举。然而，拜登此行却收效甚微，所以习近平今次出访沙特的目的，很可能是希望趁着美国将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亚洲时，趁机填补中东的权力空缺，增加中共在该区域影响力。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亦都正因为美国资源的离去而发愁，因此乐意和中共建立新关系。此外，卫报的报道还指出，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讲，习近平的今次访问将会是川普2017年访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沙特阿拉伯在今年3月已经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但根据资料显示，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是在2020年1月18号出访缅甸，至今已经900多日没踏出国门。彭博社报道曾经说，习近平创下了20国集团领袖不出国的最长纪录。而至于习近平一直不出国的原因，外界分析疫情下的健康风险是习近平本人和北京当局的重要考虑。此外，北京当局对很多问题处理不得人心，包括中共掩盖初期疫情、制压香港和新疆人权等问题，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最后还很可能是二十大前夕，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空前激烈，习近平出走他国亦都会有党内政变的风险。截至目前，中共外交部对于习近平出访沙特阿拉伯的报道没有作出回应。日前有外媒爆料，中国半导体巨头中芯国际利用现有设备制造出了7纳米晶片，因此美国总统拜登有意增强对大陆晶片业的制裁力度。对此，评论人士表示，今次中芯不使用打造先进制程的极紫外光微影设备 EUV 就能够生产出7纳米制程产品，引起了各界关注，因此美国对中芯落手一定更重，如同当年制裁华为一样，给予中国政府致命一击。综合传媒报道，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两岸引起轩然大波，中共拉高规格军演海空封锁台湾，引发全世界关注。其实地缘政治的角力最核心的焦点是在半导体产业。 9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晶片法案，这项涉及52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及研究的补贴，和240亿美元的投资及税务抵免，总规模可能达到2800亿美元。谢金河分析，这个晶片法案完全冲住中共而来，因为只要接受补贴的企业10年之内不得在中国投资，另一个限令是禁止将设备卖给中国，原本是10纳米以下，现在是14纳米以下。此外，谢金河还提到，当前北京当局正在清理过去10年用尽举国之力发展晶片产业的弊端。近期工信部长萧亚庆落马，由曾任航天局副局长的金藏龙接任，其后展开大清洗，长期负责晶片产业国家大基金的负责人丁文武被带走，旗下华森投资的陆军和三位前总经理、副总亦都被带走。跟住落嚟是留低2000亿人民币债务的紫光集团，从赵伟国、刁石京、李乐桓等都人间蒸发。对此，谢金河认为，北京当局的这一连串整顿能否重新制造晶片，各方都在瞪大眼睛在看。过去几年遭到美国制裁伤得最重的是华为，旗下的海思已经消失了，今次中芯国际发表可以不使用 EUV 生产7纳米制程产品，引起各界关注，美国对中芯国际的落手一定会更重。同时，谢金河强调，在这一场半导体产业的角力，台湾扮演最关键而且重要的角色，台湾的经济总量和沙特阿拉伯旗鼓相当，排名全球第20，台湾在世界经济的舞台是大角色，得半导体得天下，台湾正是这个核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返回华府之后对外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中共对台湾建立新常态，中共已经多日围绕台湾军演挑衅，已经有多国发声明对一中政策加注条件。佩洛西10号同一同访台的一众议员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他再次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为中共威胁而退缩。他说，我们不会允许中国孤立台湾，他们不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不让台湾去做能够作出重大贡献的事情，他们可以阻止台湾参与这些，但他们无法阻止我们去台湾。佩洛西表示，访问台湾是为了展现美台之间的坚韧关系，亦都是表达对维持台海现状的支持。我们的目的是向这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致敬。中共不满佩洛西访台，在他离开台湾之后，4号起持续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时至10号，中共低调说，其大规模环台军事演习已经结束，但共军宣称将会继续在台海地区举行他所谓的常态战备警巡。记者会上，佩洛西回复提问时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共对台军演常态化。他说，我们从中国的举动看出，他们想要建立一种新的常态，而我们却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同日，中共当局发表首个所谓台湾问题白皮书，宣称不会放弃对台动武，要除掉民进党政府，说美国图谋以台制共。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向本台表示，中共非常狂妄，台海情势处于战争边缘，俄国侵略乌克兰导致世界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整个国际社会更将受到空前的冲击。他说，这种情况下，各国都有义务责任来阻吓中共，给台湾道义上的支持。事实上，中共的挑衅行为已经引发全球大国警惕，纷纷发声明对一中政策加注条件。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东盟会议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呼吁中共停止军演，重申三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对台立场未变，但额外加注在适用情况下字样。前一日4号，驻七国家外长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亦都在联合声明当中重申对台海稳定的共同承诺，强调一中政策和对台立场未变，同时加注了在适用情况下。 元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历史专家李元华向本台表示，这个是世界大国警告中共，不要想武力犯台，世界不允许。如果中共想通过武力打破台海关系，可能世界大国会重新考虑对于一中的表述。他说，中共这种野心，其实各个国家已经看到，他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尤其在亚太有影响力的这些大国，就起到维护世界现有和平状态的力量。李元华分析，台湾其实是阻挡中共向世界扩张的一个桥头堡，都讲第一岛链重要一环，世界可能就认为是你在度大国欺负小国，这个就是重新定位台湾，那可能就将它上升成就是一个国家了。陈用林分析，台湾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火药桶，目前形势下，各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很有必要。好明显，各国家住在适用情况下是一中政策前提的条件，中共武力攻台，一中政策就放弃。他说，台湾安全涉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中共最终如果真是胆敢动武，全世界都将会反对，会承认台湾独立，实际上就是一种警告，警告中共不要任意妄为。在中共的利益诱惑之下，很少有非洲国家敢对北京说不，索马里兰共和国却是其中的例外，让中共当局怒不可遏。索马里兰国会8号发声明，指责中共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在台湾四州举行的军演，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索马里兰和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的两个邦交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索马里兰首都哈尔格萨最大的雅新市集4月失火，造成15亿美元损失，并严重冲击当地经济。中共驻索马里大使费胜朝事后要求前往探视，并商讨如何缓解此事影响，以及如何救助当地 COVID-19 病患和东非旱灾灾情。不过在动身之前，费胜朝为他的哈尔格萨之行添加了一些行程，包括会见索马里兰国会议员、反对党领袖以及大学生，这样使索马里兰当局立即产生警觉，怀疑费胜朝的目的不是要谈紧急援助，而是要吸收当地盟友，以破坏索马里兰和台湾的友好外交关系。索马里兰外长瑞格萨说，这个纯属政治目的，因此对费胜朝表达不欢迎的态度，使得费胜朝所谓的探视灾情无法成行。瑞格萨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们认为此行并不合适，并非因为我们担心任何状况，而是因为这样与双方商定的议题有所不同。台湾和索马里兰在2020年互相设立代表处之后，中共派出多个代表团前往哈尔格萨，试图扼杀台索结盟。当时索马里兰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回忆指出，北京提出条件，如果索马里兰不理台湾，中国将会在当地修建道路和机场。然而索马里兰并不妥协，让北京暴怒。今年索马里兰派出一支官方代表团至台湾，北京再度感到怒火。瑞格萨表示，索马里兰乐于接受能够同任何国家建立的双边关系，但必须是毫无附加条件，我们不会容许任何一方对我们的外交关系发号施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